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会读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找到没有？好，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小孩子、年轻人，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一起读。好，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是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义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魔力，必难逃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公义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们不满，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是去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我是在告诉你们，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每次崇拜的时候，我们会读十节 alright? 然后读十节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第六节。好来，对，读到第六节，第六节是什么？第六节是什么？不可杀人 ，OK？ 好，不可杀人。好，弟兄姐妹们，小孩子，你们每次跟大人一起读这个十诫的时候，那我你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一起读了，一二三。是的，杀人的必被判罪。好，我们每次在读十诫第六节的时候，第六诫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想。每次，哦，你感想，哦，感谢主，过去一个礼拜我没有杀人，感谢我十诫里面我没有犯第六诫，是不是？因为真的嘛，你不可能杀人，你杀人你还会坐在这里，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问。不只是这样，你要问，刚才郑长老也说什么？感谢主，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我们做不到什么？我们做不到不杀人。你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吗？你有没有杀人？你没有。但是郑长老说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不杀人。耶稣为我们做了，耶稣为我们做什么？耶稣为我们，做了那不杀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感谢耶稣，你明白我在问什么问题吗？所以每次我们读第六节的时候，不可杀人，到底耶稣基督在谈什么是杀人？ Alright? 所以不只是说夺取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事情而已。OK?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不可杀人是什么意思？好，接下来我们也要问非基督徒，当中如果有非基督徒，我要问你们，很多时候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你说我们是好人，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好，我们会问你，为什么你认为你是好人？你说，哦，我因为我没有杀人，我没有什么，我也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 OK? 哇，我们都是好人。很多时候很多非基督徒，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不认为他需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是个好人，因为我没有杀人。所以杀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同意吗？哦，你问那些不幸的家人，你问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 一个好人吗？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不会去真的去夺取人的生命去杀人，但是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说不可杀人的意思的时候，原来他是有一个标准，神是有一个标准。哦，这就来了一句 很好玩 的一句话，为什么神一定要有标准呢？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世界真的有神吗？ Alright， 这世界真的有神吗？会不会有可能是我们的神，这我们所谓的神是凭空想象的？因为我是华人，所以我要想象一下我的神应该是穿唐装。Alright， 然后他会在不同负责不同的地方，他是不同的神。哦，他会穿唐装，因为我们是华人。哦，我们这世界上是有神，会不会是基督教的神，也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就问，就算这世界上有神，这个神一定要有标准吗？当我们说标准的时候，也就是说上帝，那就是神有一个要求，对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要求，标准，神一定会有标准的吗？ Alright， 那我们要再问这个问题，如果这世界上是有神的，当然这世界上是有神，如果你肯谦卑下来看这世界的一切，看你自己的生命，你知道无论你是多么的能干，有很多事情是你没办法做到的。打个比方，明天你有没有办法存活你都不知道。刚才我们说我们为软弱的肢体祷告，亚历姐跌倒，还有很多人有些病痛，哦，这些都是迟早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很了不起吗？你需要一个上帝，你需要神。这是世界上一定是有神，只不过是这个神真的一定是要有标准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世界上有神而却没有标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所敬拜的神是一个没有标准、没有一个要求、对人要求的一个神的话，这个世界你的生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我给你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这个角落这个箭头是指索马里亚，索马里亚是在非洲的东边。好多年前我在收集，我很喜欢收集古董的玩具，哦，我会上网去美国订一些我很喜欢的玩具，然后订了之后我就会叫他们寄来新加坡。哦，有一次我就去订一个玩具，然后我不小心我订到寄给我的地址是索马里，哇，索马里哦，我不知道。但是后来那个玩具商，这个快递公司就寄封信给我，他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寄到索马里。我说为什么呢？哦，原来索马里是一个充满什么？充满暴力、强奸，每天都在发生强奸的事情，还有没有公义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当一个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没有标准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像索马里一样的乱七八糟。也就是说任何人也不想去的一个地方，包括这个玩具商，包括这个快递公司，没有人也要去，没有人也敢去。那所以我们不但要相信这世界上有神，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这个神一定对人有标准。所以呢，因此如果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没有标准的神，他是一个很可怕的神，对， 很可怕的神，他是一个有能力却不看顾你的一个神，你难道你要相信这样的一个上帝吗？你要相信这样一个神吗？当我们说我们相信有一个神，可是他却没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说这样的神是一个没有圣洁、没有公义、没有慈爱，也不可能有良善的一个神。因此一旦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任何发生任何不义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或在你所爱的人身上的时候，你没有时间 complain 的，你没有要求 complain， 也没有这个权利 complain， 因为你的神，你所相信的神是没有什么标准的一个神，你只有对自己有要求，可是这个不是这个神的要求。所以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没有标准、没有要求的神的时候，你是活在一个非常可怕跟无助的一个生命里面，明白吗？ Alright， 这世界上一定有神，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我们每个人都有灵命，都有灵性在里面，是动物没有的。 Alright?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灵，而我们需要有个神，而这个神也需要有标准。所以圣经说，圣经说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什么？他是有圣洁，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他是良善，他也是充满大能的上帝。他能够掌管一切，哪怕在你目前生命里面你遇到很不公义的事情，你会很想发怒，你很想杀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我们这位上帝既然他有标准的话，他一定会处理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一定会。所以信徒们，我们今天要很小心，无论你到头来朋友你们相信什么，盼望你，我让你看见一个事情，就是你所敬拜的一个对象是否是凭你的凭空想象出来的一个对象，你所敬拜的偶像或者是敬拜的神是否是一个没有标准的神，这是你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有一天一旦你继续敬拜一个没有标准的上帝或者神，你有一天肯定来到人生最尾端的时候，你会恍然发现，哦，原来我拜的神竟然不是真的神，哦，原来我拜的神是一个没有标准的神，原来还有另外一个神，真神，他是对我有要求的，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信徒们已经太迟了。我们每次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不要紧了，等到我临死之前，我们才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要问的就是，你有多少的把握知道，很有把握的告诉自己说，在临死之前你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回应。明天可能空难，或者在你临死之前你已经昏迷不醒，你怎么样去回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有标准的神，也是一个有能力的神。如果非基督徒你还不相信有耶稣基督有神的话，盼望今天这篇信息能够给你带来一个警戒跟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会是好人，因为我们没有杀人，而今天的世界也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只要你没有杀人你就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很肤浅的认识。而难怪很多人就认为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看杀人的，他不是这样看杀人，所以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要对你说话，他甚至是要告诉你什么叫做杀人，他是一个有标准的。而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或者神的标准是超过我们一路来所想象的、所以为的、所认识的。当你一旦明白神的要求、耶稣基督的要求的时候，你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好像镇长老所说的，原来我们做不到，包括不可杀人。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一二三。哦，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四章，他就开始显神迹。All right? 显神迹，那他也赶鬼，他也医病，哇，就很多人被吸引来了。然后从哪里来？从加利利来，从底加波利来，从耶路撒冷来，从犹太全地来，还有约旦河那里来。哦，每个人跟着他，因为这个人太了不起。你过去从来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基督，能够显神迹，能够赶鬼，能够医病，各种疾病，各种的病症。哇，每个人被他吸引来。而同样的，当主耶稣基督显神迹的时候，每一次你注意，他在显神迹的时候，背后一定有一篇信息要告诉你。而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讲到天国八福 ，Sermon of the Mount， 天国八福。所以他基本上这里有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他是在针对当时要跟随他的门徒。他要告诉门徒们，你们要知道上帝的标准，而你们要活出一个光跟盐的一个生命。门徒。第二，对象是谁？当中有宗教人士、法利赛人，自以为是信仰正确的宗教人士。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最亲近上帝、最认识上帝的人。这是耶稣基督所处理的第二个对象。而耶稣基督在处理这第二个对象的时候，也是时常把这些人的错误的地方指出来。那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每次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天国八福的时候，接下来耶稣基督他会讲一句话。他会讲什么话呢？耶稣基督会讲，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吗？这句话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在重复。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吗？哦，这句话如果我们从英文的来看，这里讲到说 Have you heard that it was said to those of old？ 这句话在讲什么？原来这句话耶稣是在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他说哦，你们这些人听古人的话，古人的话就是 your forefathers， 你们的先祖、你们的祖先不断遗传下来的话，你们在听，你们听过古人的话，还有这些古人所流传下来的教导，还有遗传下来的传统 the tradition， 已经造成了你们这些人有一个信念，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信念。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每次说 you have heard that it was said to those of old， 你们听过古人的话的时候，就是基本上耶稣在说，其实你们在相信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思想跟信念。那耶稣在这里要指出这些人的错误，那耶稣在告诉这些人，原来这些人已经把上帝的话简化了 simplified， 上帝的话有对上帝的标准的要求是更高的，是更多的，是更丰富的。然而这些人已经简化了 simplify。 所以耶稣接下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完这个登山宝训之后呢，他就用了六个例子指出他们错误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杀人的事情，什么叫做杀人？第二个例子就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的，什么叫做奸淫的事情？第三个例子他也讲到什么叫做休妻 divorce。 第四，什么叫做喜悦？为什么不可以喜悦？可以喜悦吗？哦，耶稣会针对这些人来讲这些话。接下来还有讲到以眼 还眼，以牙还牙， and I find light， 就会讲这样的事情。那接下来耶稣说如何恨恶仇敌的事情。哦，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很熟的事情，我们当作是这个也是我们的标准的事情。今天如果有人占你便宜，你一定会占他便宜，以眼还眼，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回应。所以耶稣今天在这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在讲一个是例子，就是杀人的事情。什么叫做杀人？我们真的没有杀人吗？好像正长老所说的，我们锁不住他，到底我们锁不住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 OK，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还要看什么事情呢？当这个律法在刚才耶稣基督说你们杀人的时候， OK， 你们一定会什么？会被带到哪里去？一定会被带到那个地方叫做被判罪， 杀人的必被判罪。被判罪的意思就是说被带到当地的一个法庭 local court。OK， 这句话的背后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被定罪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一个人来到被这个当地的法庭的议事的时候，当然他一定是必然会要面付上代价。然而也因为这句话，法利赛人宗教人士跟今天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会有来到一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第一，只要我没有杀人，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只要我没有被控上法庭，哦，只要我符合这两个条件，我就是好人。今天也是这样，当时的法利赛人也是这样认为。所以他们做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就说你们以为只要不杀人，只要不被杀提上法庭的时候，你们就是好人吗？你们这就是上帝所要拯救的义人吗？这耶稣在讲这句。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信息的重点，我们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会问神的标准有关于动怒是怎么样讲，什么叫做不可杀人，也第一个是动怒的事情。上帝的第二个标准是如何轻看人、羞辱人，这个也是属于杀人的一部分。还有最后主耶稣基督还有第三个标准，我们要敬拜的时候，在敬拜之前要与兄弟和好，这是第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都是跟什么？跟杀人有关。所以一旦我们从第六节十节第六节来看，不可杀人，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你每一天，我每一天，包括小孩子在内，每一天都在杀人。小孩子每天都骂人，你不相信待会我拿他的东西看他会被骂我，他一定骂我，他就动怒了。你看明白吗？他在杀人。小孩子一定会吵架，一定要动怒。我们每天都在杀人，包括大人在内，包括牧师在内。你不相信的话，你坐我的车看看，我每天一定骂人，骂死他一定。虽然我呀有一只眼睛看不清楚，我还是骂人，我会追啊。我们每天都在杀人。所以求主今天让我们从这三个标准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神讲的说不可杀人，他的标准在哪里，我们该如何行。最后到头来，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在讲一句话，我们都是欠了神的债的人，包括杀人在内，我们每个人都是。所以曾长老说的对，感谢天父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我们所不能成就的事情，不可杀人。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虽然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让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审查自己，让我们在看自己是否是一个随时都在杀人的一个人。求主你引导这样向我们说话，也引导安慰我们，也求主你苏醒我们灵魂，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主你所赐下的圣灵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上帝神的第一个标准，耶稣基督谈的第一个标准，动怒的事情。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五章二十二节，一二三。好，原来杀人不只是死夺取一个人的生命，原来杀人第一，他上帝会追究的是你如何动怒。我们动怒对主这里讲到说像弟兄，这里指的对象是教会里面的弟兄。你有像弟兄姐妹们动怒吗？很多时候动怒，你会说难道动怒我不可以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动怒？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这里讲到 quarrels， 这里讲到 fights among you， 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我们动怒的事情，都是跟我们先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 原来当主耶稣基督在谈十诫的时候，他不是在谈你做了什么所带来的结果而已，他只是你的心里面，上帝在看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上帝所要审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动怒的时候，你再仔细看看，你回顾昨天你动怒的时候，在你刚才开始动怒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否充满了许许多多恶毒的信念？你动怒的时候，你动怒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一定要讨回公道，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抢回他，我一定要打他，我一定要再次的攻击他，因为这个是我的权利 It's my personal right。 我是不是一定要为了伸张公义，所以我要一定要打，冲动的打他，或者是开车快一点来超车。2015年我们也有支持唐总布道会，唐总布道会每次都会有给你们开车的人那个贴纸，我就贴在我车前面跟后面，无论是儿童布道会、成人布道会，我一定会贴。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哇，看到有人超车，我受不了，我就挂耶，我踩我的油门就追，我真的是追，我追到一半，奇怪，我这个不是有个布道会吗？我后面也是有个布道会的布条或者那个贴纸，我说我是在代表耶稣基督。我在后那个时候赶快不好意思慢下来。那我们那个时候才想到，原来我那个时候那个举动，踩油门那个举动，我的心里面是多么的恐怖的一个人。我巴不得我踩这个油门，哪怕我那次驾的车是很小辆的一部车，没有马力的一部车，我还是追，只为了争回那一口气。我心里面的意念是多么的恶毒。那你不信，你问你自己，有什么时候你骂人的时候，你打人的时候，你在跟争吵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没有充满了这些邪恶的念头？有谁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吵架不可能这样大声，如果没有的话，你不可能去动那个人，没有的话，你心里面不可能怀恨这么久，因为你心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你没有想象的那个动机，还有邪恶的念头，苦毒的心。所以耶稣基督在谈的是这个。我们为什么会想动怒呢？因为原来我们是想尽办法，基本上这也是一个杀害人的一个方式。所以这里讲到说，凡是这里，其实你看第八章啊，在第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讲什么？第三章十五节，一起读，一二三。凡恨弟兄的，恨的意思就是说少爱一点。原文恨的意思就是少爱。你可以少爱一点，你就基本上神就是这样看你，你是在杀人，你基本上在想伤害他，这是神的标准。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该隐亚伯谁杀谁？谁杀谁？谁？该隐杀谁？杀亚伯。好，该隐杀亚伯的谋杀是什么时候开始？是当他的心里面开始对他的弟兄产生怀恨的时候开始。神是这样看，不是你动手了没有，而是你的心什么时候开始怀恨，那个时候就是你在杀人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上帝的第一个标准，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所以信徒们，我们要记住，你不要动怒，你不要怀恨在心，因为这是神的标准。第二，我们再看为什么不可以动怒，为什么不可以怀恨呢？因为原来你不只是会怀恨，你不只是 会发怒。这里还讲到说，人说若说弟兄是拉加，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无论你动怒，无论你说这个弟兄是拉加或者是摩利的话，他的结果都是一样，结果就是你会被判罪，在那里判罪，在上帝面前被判罪，结果都是一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从起初我动怒演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羞辱人的一个言语的一个状态。 起初你会动怒，你会动怒没有事情，不，动怒会发展到你会羞辱那个人。所以当这里讲到说拉加，拉加是什么意思？拉加你在讲这个人没有价值的，哦，没有用，这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干嘛这个人还会 存留？没有用。什么叫做魔力呢？ Morals。 Morals 就是说这个人笨到可怜，这个人愚蠢到可怕，这个人真的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会存在的意思。哇哦，你在讲这样的一个人，哇，这样的事情，信徒们，这样的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说一个人很完全没有用，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很愚蠢愚拙，这没有价值存留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在讲我们内心的那个自义，我们讲我们内心的邪恶。难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这里讲到说，人充满的心里面充满着不义、邪恶、贪心，还有什么嫉妒，还有什么凶杀的概念来了，接下来好斗，还有什么幸灾乐祸，还有说好谗言的，还有你凌辱人的，还有傲慢的，你还会自夸的，你还会制造恶事。信徒们，我们审查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动怒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修理人、轻看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原来我们心里面都是充满这些的罪恶。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杀人吗？哦，我们每天都在杀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心里面就是这样的看不起人，我们这样的看不起人，看不起四周围的人，我们认为有一些人真的做事太慢了，我们真的有一些认为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做事不够有效力，哦，真的很慢，慢的离谱。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这个人教育水平不高，难怪做一点事了，对，做一点事对公司、对教会、对这个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哦，我们对他很不屑，我这个人不用跟他讲的，浪费时间。我们甚至也会以为我们讲看到这些人软弱之后，我们会说好 OK， 我们就来看，我们来看自己的优点在哪里。我们会看自己的优点，看什么优点呢？我们会看说，当然我一定是把我比他更好的东西讲出来，讲多一点，好让四周围的人知道我这个人是多么的了不起，如果要提升就提升我。所以因此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没有被提升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不平衡，因为我们心里面原来有仇恨，原来心里面我们在看不起其他的人，原来心里面我们在羞辱那个人，而我们在做这样事情。包括我以前我在公司的时候，我也是做这样事情，每一年拿到 bonus 或者拿不到 bonus 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这样的，原来那个时候我杀掉很多人。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从来自外国的信徒，有东马，有西马，有中国人来到新加坡，你们来到这里很快就会被这里很容易动怒的文化同化。这里很容易动怒的，你在搭地铁都会动怒。我最近我看 Facebook 很多人把在地铁打架的事情放在 Facebook 里面，为什么？我在问，很容易动怒。你去公司也很容易动怒，你对你的 domestic helper 你的女佣你也容易动怒，哦，我们就是看不起这样的人。所以我劝你们，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来新加坡工作，当然新加坡的工作环境会教你很多很多可能你在你的国家没有办法学到的事情跟 exposure， 但是不要被这个动怒的文化、羞辱人的文化、轻看人的文化给同化了，因为这个是杀人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求你每天都反省自己，同样的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们不可以轻看人。上个礼拜我们在教一个个人布道的福音传福音的一个工程的时候啊，在这课程的时候，当我的学生里面，其他教会的学生里面有一个人分享他是如何相信耶稣基督。哇，我听我让他们分享，你怎样相信耶稣基督，你怎么相信耶稣基督。哇，有一个人讲了一个见证是我永远忘不了，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听过，一定没有听过。我问他，你怎么相信耶稣基督？他说是我的女佣把福音传给我。 你用他从哪里来？菲律宾来。我说哇，那是你几岁？那是我大学的时候。哇，你用这么了不起，把福音传给你。我的你用在菲律宾，他是做传道人。信徒们，不要轻看我们主内的弟兄，无论他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他们。不要动怒，不要羞辱，不要轻看。好多年前我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做 instructor， 我那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是负责教讯号的器材。哇，每次有不同的军人，有一些是中学还没有到 O level， 所以他们教育水平比较低，所以他们你跟他讲的东西要慢一些，简单一些。有一些是 A level 或者是 polytechnic， 哦，那些学很快。当中有一个有一次有来了一群的军人，哦，他们这个是 A level 的军人，这边的背景，当中有一个学东西特别慢。你讲第一，打个比方，这个 lecture 这个课程里面有十点，你讲第一点慢慢讲，跟他讲慢慢讲，讲到第五点他忘掉第一点是什么，你不用讲到第十点，讲完第十点他前面六点都忘记了。哦，你再重复。好，我再重复，因为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OK， 我再重复，我再讲。哇，我在问其他的 instructor， 其他的教师，我在说你们怎么教这个人，他说我们早就放弃了。然后其他的跟他同届的那些同一个队伍的军人，每个人也在笑他，你有没有搞错，你怎么做 signal 了，不可能，人家会死掉，你忘记这个忘记那个。哇，他真的每天都受人羞辱，每一天。后来我们觉得他真的很不适合学这样复杂的仪器，所以我们就通知总部说把这个人调到更简单的部位。哇，后来有一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说 instructor， 我要去总部报道一下。我说为什么呢？哦，他们要把我调出去。哇，我带着怜悯的心爱心，我告诉他这个比较适合你，你去平平安安去。哇，他听了很感动，他走出去，过了十分钟他走回来，我说你为什么回来，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搞错了，我还要留下来。哇，我听了，我那个时候喊出来，我真的受不了啊，因为我讲好多次就讲不懂，你还回来，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我那个时候就把里面的动机，里面的隐藏的事情全部导出来，我真受不了。我就是轻看这样一个主，原来他是基督徒，我轻看他。感谢上帝。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了一阵子，我遇到他，哦，原来你们猜他做什么？那个时候，哦，原来他已经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说啊，真的吗？你是传道人？神就是用这样的人。哦，我们怎么轻看主内的肢体？我们怎么可以羞辱他？我们怎么可以去轻看这样的人？不可能，因为他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的公司也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你们不可以轻看，你们不可以羞辱，你们也不可以动怒，因为你们在杀掉你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这三个标准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要记住，神不断的提醒我们，不可以流人血，不可以杀人。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一二三。是的，我们不可以轻看人，哪怕那个婴孩是智障的，哪怕那个婴孩学习很慢，那个人学习很慢，那个人很贫穷，那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信徒们，我们不可以轻看这些人，不可以羞辱这些人，也不可以像这样的人动怒，因为他们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当我们轻看这样的人，当我们像这样的人动怒，羞辱这些人，认为这些人没有存活的这个目的跟价值的时候，基本上你跟那些无神论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我问你们， 为什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会杀掉600万的希特勒，那不是600万，杀掉 4.800 万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什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人口只有600万，他们杀了 4.800 万，为什么？为希特勒，他相信，德国人相信，无神论的人相信，这些人是不配存活的，这些人笨到要死，这些人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把他们赶掉。所以一旦我们沦落到个地步，我们基本上跟这些无神论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希特勒忘记一件事情，四点八的人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信徒，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每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这个角度的来接纳的，来主动的与这样的人和好，接纳他们，接纳他们。所以这里就讲到，所以耶稣基督再重新讲这一句话，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他提出第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我们提第三个标准，来一二三。好，在这里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是指当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哦，我们在还没有敬拜之前，耶稣说你要先想一下，我到底又在什么地方又曾经触怒到某个弟兄姐妹，你要这样的回想。所以你要这样预备心，为什么礼拜六我叫你读经，为什么我叫你礼拜六早点休息，为什么叫你预备心，就是要预备你的心，你审查自己，我有没有触怒到其他人，你才来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有两个态度。第一个态度是什么态度？被动的态度。被动的态度就是说，我等到我向人发怒的时候，人家刺激我的时候，我发怒，然后接下来我轻看那个人，我羞辱那个人，这是被动。但是耶稣基督讲到第三个标准的时候，他是要你主动，就是你主动的要去思想，我到底有没有触犯到别人。也因此如果有的话，你就在还没有敬拜上帝之前，尽上你的努力谦卑下来，向神祷告，给你有一颗谦卑的心，与这个人先和好，这是主动。所以是 from passive to active 的一个 attitude。为什么神真的会这样看重这样的事情吗？神会看重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哦，不要紧哦，反正就算我触犯那一个人，我不管他。哦，教会里面不只是这间教会，很多教会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受到伤害的人，很多。为什么他们会受到伤害？因为彼此都有触犯了对方而没有去饶恕，所以他们会选择一个事情，就说好，既然是这样，我也不要管他，他也不要管我，我好好的来敬拜上帝，单单敬拜上帝，我奉献就够了，反正敬拜是个人的事情， It's a personal matter of worship。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敬拜是个人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也不去服事，我们也不要去面对他，我们也不理睬他，甚至有一些人含怒到一个地步，怀恨到一个地步，说就算在天上，我真的不要见到这样的人。然而他每天每个主日却来这里敬拜，有一些人是这样。所以求主，求主让我们回想这样的事情，每一次每个主日我们真的是否有触怒到别人。神真的这样讲究吗？神真的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必须先与人和好了之后才来敬拜他。神真这么看重吗？神很看重。你在旧约里面他就是这样看重。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节，来一二三。耶和华喜悦 看祭和平安祭，就是说真的只是喜悦你们敬拜吗？他说不，你们要听从，你们要听命，先听上帝的话语。弥迦书也就讲到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来读弥迦书第六章第七第八节，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你们要行，你们要先行，行什么？遵行上帝的话，存怜悯，谦卑谨慎，然后与上帝同行，去做这样事情，然后你才来献祭。所以信徒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充满愤怒羞辱人还有轻看人的杀人犯，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什么时候我触犯到他，什么时候我触犯到长老或者是执事，我一定会找他们。好多年 好多个月前，我们感谢主，我们这里有一位姐妹，她在崇拜之前拜六她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她对 某一些弟兄姐妹有误解。她说怎么办，她说我不要来教会可不可以，明天不要来崇拜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说一旦你选择不来崇拜，你会接下来不会再去面对这样的人。他很听话，感谢上帝。礼拜天他来，在还没有崇拜之前，他先跟这些群体、这些弟兄姐妹所误解的弟兄姐妹先和好，我为他们感恩。那个时候，那一群人坐在这里一起敬拜上帝，先主动把这样的事情和解之后，才来敬拜上帝。到今天，他们仍旧在这里敬拜。我们为他感恩，我为他们感恩。那信徒，接下来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让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真的一定要还清这样的罪债吗？我们真的一定要跟人家处理好这样的事情吗？赦免人，原谅人，不动怒，不羞辱人，不轻看人，然后主动跟他和好，一定要吗？我们来读第五章二十五跟二十六节。好，这里谈到说与对方对头和解，然后不然的话你一定会面对法官，法官也是说你要面对上帝。 Alright?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谈到三大点，三大点是呢，为什么他一定坚持我们一定要还这个债呢？这里有三个大点，第一点就是首先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来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是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的话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无论谁废掉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哦，这个耶稣基督在讲到不可杀人还有其他例子之前，他先讲这个条件，先讲这个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定会追究吗？他会追究，因为他讲我们所遵行的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要求，因此他不可能废除，他也不可能废除，同时他一定要完成它。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谈三大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是为了完成，完成的意思叫做 fulfill 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面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他们已经把神的要求简化的不能够再简化的时候，他说不，我是来告诉你们基督，或者我来告诉你们神的要求是很多的，是更高的，是更丰富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原来它里面原本的意思是很丰富的，我来完成这个。 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来完成上帝律法，解释上帝律法，告诉我们上帝律法，他第一个他要做事情。他说因此我们要知道他的神的律法是什么。第二，耶稣基督是来成就神的律法。成就是什么？ accomplished， 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旧约到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已经讲到有关于神要成就的事情，透过耶稣基督。当中我相信你们也知道的，有包括他如何道成肉身，如何变成人，如何面对罪，如何面对撒旦攻击，如何面对不信的人的羞辱，还有不信的人的顶撞，甚至在十字架上面受羞辱，一直到他死为止。这个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事。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成就的事是什么呢？他第三天复活，这是第二件他成就的事。第三，他成就的事情就是什么？他被接升天，如今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是他的信徒，他做我们的祭司。这是他第三件成就的事。第四件他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把圣灵赐下，把恩赐赐下，这是他成就的事情。第五件事情他成就是什么呢？透过圣灵的工作，教会在不同地方建立起来，也建立你们的生命，这是他成就的事情。第六，他主要看见的一件事情，还要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将来在新天有他会再来审判这世界，这是第六件一定会成就的事情。第七，他要成就的事情，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也有一个什么新天新地。那耶稣成就这一切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一切的时候，他说我要来成就这一切。他成就这一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是的，他的律法从来没有妥协，他的要求从来没有简化，神的要求永远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做不到。所以因此耶稣基督来，我成就了这一切，我来了，我能承受你们所承受的，我能够明白你们的挣扎，哦，我已经胜过了，我为你们祷告，我赐下圣灵，我赐下话语苏醒你们，透过圣灵帮助你们，有一天你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更像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不杀人的门徒。那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个律法不可杀人的事情的时候，他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这些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非基督徒一件事情。他说以赛亚书25:9，来一起读，一二三。所以因此当我们谈到说不可杀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可以动怒，不可以羞辱人，不可以轻看人，主动去与人和好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的。首先你要先想到你所领受的福音，如果我们没有先想到福音，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他赐下圣灵，赐下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去做不杀人的事情，到头来你会做得很辛苦，你会像法利赛人，哦，今天我有没有杀人？哦，今天我没有恨孙长老，我没有。我有没有恨郑长老？我没有。哦，我们会做这样事情。不，在讲不可杀人之前，他先提醒你天国的福音。所以一旦我们要做到不可杀人的事情，并且去与人和好的事情，你要先想到耶稣基督的天国的福音，并且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才做得到。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改变，我们生命才会改变。所以接下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包括不可杀人在内，我们都必须先想到天国的福音。你会恨那个人，起初你会轻看那个人，在同事里面，你可能在教会里面，你也会羞辱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你忘记了天国的福音的重要性，你忘记了你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有一天要让这个人认识，哦，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忘记了告诉这个人，哦，这是我们的耶和华，我们所依靠的，我们要因他的拯救欢喜快乐。我们忘记这个， 不信的话，明天你回公司上班，你先从福音开始，从你所领受的福音开始，从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事开始，求圣灵感动你，求圣灵保守你，你先主动把这个人接纳回来，你会改变，同时神也会透过你改变那个人，为了是把这个福音，天国的福音带给他。基本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恨那个人，不可以羞辱那个人，轻看那个人，因为神要救这个人，天国福音要领到他。所以我们不是在做法利赛人的工作，因为我们会做得很惨，我们做到死都做不到。所以信徒们，上帝有三个标准是我们不可以轻看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还说，上帝的话语就算天地过去，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什么叫做一点一画？所以你来看这个是希伯来文，当时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一点一画，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字母上面大的字体是字母，下面有没有看到一点一点的啊？那个就是它的一点一画，每一点每一画代表不同的意思，同样的字母，但是只要下面的一点一画不一样，它的那个字就是不同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当这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的时候，信徒们，我们的上帝的要求永远不变，我们人不可以简化它，我们人不可以否认它，我们不可以做这样事，因为上帝的话是天地都要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所以希伯来文是这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帮助我们去遵行，帮助我们去教导。你主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凡遵行这些诫命的，并且教导人去遵行的，他会是怎么样？他在天国里面是什么？必称为大。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信徒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会得救，因为我们靠耶稣基督得救。然而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划分，一定有分别。分别在哪里？就是说你会有一些人会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事，有些人会在比较高的位置服事，有些人在比较低的位置服事。哦，他怎么样？神怎么样划分呢？从上帝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到两个划分的方法。第一，照着你今生你是否忠心服事来划分，这是第一个要求。如果你是忠心的良善的仆人，神给你多少你就好好的把这个服事奉献的时候，上帝要在新天新地再次的使用你，把你放在高位服事。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服事上面你懒惰，你不忠心，神要把给你的恩赐挪走，把这个恩赐赐给其他的人，这是第一个要求，这是第一个原则。将来在新天新地，神会如此划分我们，虽然我们都会得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有一些人只是仅仅得救。第二个原则，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会划分，有些人在高处，有些人在其他比较低的地方服侍上帝，是照什么原则？是这个原则，我们是否遵行上帝的话语，甚至不只是遵行，我们还教导。我这里讲的，他在天国必什么成为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三个要求。第一，当我们向人动怒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杀人，包括小孩子在内。第二，我们在羞辱人、轻看人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杀人，因为这些人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我们在羞辱他。第三，如果我们拒绝与人和好，在敬拜之前与弟兄姐妹们和好的话，我们也是在什么？杀一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总结是什么？从上帝的话与耶稣基督的吩咐跟教导来看，上帝一定要我们还债。所以因此上帝的律法是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因此他很看重这样的事情。然而非基督徒，最后你可能会问，如果 我继续相信我所相信的神，一个没有标准的神，没有不像你们这样复杂，这样要求这么多的神，又如何？我们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一二三。是的，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想象你有个神，而你的神可能的要求跟标准跟圣经里面的神很不一样。然而你们的光景就像旧新约里面这些法利赛人经学家一样，会用尽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好像在行义的时候，然而你们所行的义，就是跟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一样，你们不能进天国。哦，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很可怕的警告。所以求主怜悯你们，让你们有一天能够认识，不只是相信有一个神，而是一个对人有标准要求的一个上帝。那个时候我们，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又会带着盼望，带着喜乐，并且也相信既然有这样的标准的上帝，他必然会看顾我们所经历那不公义的事情，一定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每次在读十诫第六节的时候，不可杀人，我们要问自己，我有没有什么动怒，我有没有什么轻看人，我有没有什么羞辱人，我有没有跟我触犯到的人和好。哦，你问这几个问题，我们每次我们都在犯，而我们要悔改，圣灵会帮助我们悔改，这样的话神会赐福于我们，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必会尊为大。这是神的话语，不是我讲的。所以我们来祷告。主天父，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段经文，你提醒我们，我们里面隐藏的罪是可怕的，我们里有很多的邪恶，很多的自私，很多的意念是我们要杀人的意念，而是我们轻看人、羞辱人，也不愿意与人和好，也不愿意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福音的这个信念。神啊，赦免我们，求你圣灵引导，让我们明天回去我们的公司，回去我们所的家里所接触到的人，甚至在外面我们所接触到的朋友，我们能够更爱他们，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愿主你保守，愿主你看顾，让我们这一生不只是不杀人，更重要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他们也成为一个神你所拯救的信徒。我们感谢主，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